财阀少爷、总统千金、私生女，还有亿万家产撕破脸。朋友们，这么多要素，可它不是韩剧，而是真人真事儿。韩国 SK 集团的继承人，中年两度入狱，原配苦守半生，结果老公一出狱啊，就恋爱脑爆棚，高调宣布另有所爱，孩子都五岁了。于是啊，一场天价离婚案就此爆发。往小了说，这是豪门家庭的内斗，而往大了说啊，分分钟牵动整个韩国的经济。今儿啊，咱们就来讲讲这场被称作亚洲最贵离婚案的事儿。1961年3月31日，卢素英出生在一个令人羡慕的豪门之家。他的老爹是谁呢？卢泰愚，是韩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从平民出身一路打拼，最后混到了总统，可以说是人生大满贯了。时间呢，来到了1985年，这一年啊，对卢素英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的父亲卢泰愚当上了执政党，也是民主正义党的党首，正式被内定为下任总统的接班人。同年啊，24岁的他去到了美国，进芝加哥大学深造，也是在那儿，他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崔泰元。这崔泰元呢，也不是普通人，他呀是显经集团，也就是现在的 SK 集团的会长崔中建的儿子，出身韩国超级财阀家庭。这家集团啊，1953年就建立了，和三星、现代、LG 并肩为韩国的四大巨头。卢素英和崔泰元啊，都是妥妥的韩国最顶级的天之骄子。两人在异国他乡相识，彼此吸引，迅速坠入爱河。据说那时候啊，男方追得特别主动，寒假餐厅关门了，他就亲自下厨做饭给卢素英吃。平时呢，也是嘘寒问暖，细节拿捏到位。他们还常常一起打网球，过着甜得发腻的校园时光。这段留学恋情啊，让两颗豪门家族的心慢慢的就靠在了一起。恋爱谈得顺顺利利，结婚也就顺理成章了。1988年，随着卢泰愚成功当选韩国总统，卢素英和崔泰元的关系也水到渠成。同年9月，他们在青瓦台举行了高度保密的婚礼，婚礼由时任总理李贤宰主持，婚后他们育有三个子女。不过啊，这场婚礼的背后可远远不只是浪漫和甜蜜这么简单。要知道，双方家族那可都是韩国社会顶流中的顶流，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的你侬我侬。于是啊，当时就有不少韩国主流媒体和评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这场婚礼啊，就是政权和资本深度绑定的最佳示范。朝鲜日报更是直接开麦，官商勾结，懂的都懂。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早在1980年11月 SK 集团就干了一票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吞并了规模远超自己的国营大型能源巨头 UOC。 这场操作啊，当年被韩国媒体称为虾米吃了鲸鱼。当时业界就有传闻称，这次的成功啊，多亏了时任保安司令的卢泰愚出手相助，是他通过调整竞价规则，使得 SK 以低于市场价的条件接手了 UOC。 之后啊， SK 集团可以说是一路开挂。90年代初，韩国经济狂飙突进，政府鼓励大企业扩张，有了卢家的政治光环加持， SK 不仅稳稳吃下了能源产业，还一举杀进了电信、化工、半导体各种国家命脉级别的行业，稳坐韩国核心财阀俱乐部。1994年，崔泰元正式接班了，一边呢稳住基本盘，一边还不忘了搞副业，砸钱买下了 Lowen 娱乐，也就是 IU 当年签约的那个公司。到这儿啊， SK 集团已经从一个小透明上升成了韩国第三大财阀了。然而啊，就在 SK 集团蒸蒸日上的时候，岳父卢泰愚却出了问题。1995年11月16日，卢泰愚遭到了清算，他因涉嫌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捕，检察机关揭露了他非法收受9000亿韩元的罪行，一年后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2年零6个月，判的可以说是相当重了。不过嘛，现实往往比韩剧还离谱。1997年12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局势一片混乱。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为了维稳，决定大赦1500名囚犯，而卢泰愚也名列其中。大佬只在监狱里蹲了一年左右，就拍拍屁股回家了。不过，虽然卢泰愚被特赦出狱了，但是对于女儿卢素英来说，卢家的家族声望却一夜崩塌。她也从总统千金变成了腐败政治家的女儿，各种流言蜚语接踵而至，一时间啊成为了众矢之的。为了不连累丈夫和 SK 集团，卢素英选择了隐身。 别人家的千金忙着出席酒会开派对，他就默默在家当贤妻良母，低调地培养着三个孩子，把所有的光鲜都留给了在外打拼的丈夫。而崔太原这边呢，有了岳父当年铺好的路， SK 集团早就步入正轨了，所以岳父的这件风波对崔老板来说影响还真不太大。咱并不知道崔太原一开始追求卢素英的时候是否是出自真爱哈，不过可以看见的是，这个时候他对老婆的态度已经掺杂了对利益的考量。因为当他逐渐站稳脚跟以及看到卢家失势以后啊，他就开始频繁的不回家了，完全把照顾子女的责任交给了卢素英。 SK 集团里也没有卢素英的一席之地，卢素英在这段婚姻的关系当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时间来到2000年，从表面上看，卢素英还在扮演着标准模板里的财阀太太，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出席必要的家族场合。但实际上她的人生已经悄悄换了轨道，因为这一年她的孩子逐渐长大了，加上她和崔太原早就貌合神离，开始分居，卢素英终于不再全天候地围绕着家庭去转。于是呢，2000年12月，她正式走出家门，担任了位于首尔中路区 SK 瑞林大厦四楼的蝴蝶艺术中心的馆长。从此她慢慢地把自己的名字从卢太愚之女、崔太原之妻变成了公众口中的卢馆长。听起来像是事业和人生的二次起航，可惜啊，好景不过三年。2003年，丈夫崔太原开始作妖了，因非法股票交易和挪用公款被判刑三年，直接进了监狱。平时见不着人，出事了，他倒是第一个想到了老婆卢素英。于是啊，卢素英又不得不出面，四处托关系疏通门路，一边想办法给丈夫减刑，一边还要忍受外界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更扎心的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小儿子被确诊患有青少年糖尿病，这是一种需要终身打胰岛素的慢性病。白天奔波在监狱和法院，晚上还得守在病房陪孩子。卢素英那几年啊，几乎是被现实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但愣是凭着毅力和坚持撑起了这个家。可是啊，付出就有回报吗？崔太原出狱之后依然是我行我素，继续维持着分居的状态，对这位苦撑全局的老婆可以说是零感恩零悔意。到了2009年，命运又给了卢素英一记重锤，她被诊断出乳腺癌，接受手术后没多久呢，又被确诊为癌细胞淋巴转移。那个曾经气质温婉的卢馆长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脸色憔悴，眼神里尽是疲惫和伤痛。这段时间呢，卢素英也几乎彻底断掉了对崔太原的期待，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健康和艺术中心的运营上，再也不为那个男人费半点心思了。可是啊，谁能想到到了2013年，崔太原他二进宫了，因为又一次挪用公款，这次啊被判了4年。这回啊，卢素英虽然早已心冷，但是为了家族，为了孩子，还是出面四处奔走求情打点。最终啊，在他的努力加持下，加上当时呢朴槿惠政府的一波特赦操作，崔太原只蹲了6个月就又神采奕奕的出狱了。本来以为啊，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崔太原多少会有点回头是岸的觉悟，结果呢，他不仅没回家，还彻底放飞自我，连遮掩的功夫都懒得做了。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2015年12月29日，崔太原突然通过世界日报发布了一封长达3页的公开信，承认了自己婚外有情，甚至还生了一个5岁的私生女。换句话来说，他和情人的关系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至于陪伴他这么多年的妻子，崔太原在信中说，他们两人已经有10多年无法化解的矛盾了，于是正式向卢素英提出离婚。而且啊，他在信中表示了，他和卢素英不和已久，偶然遇到了一个能够给他真正安慰的女人，于是就开始梦想着和那个人在一起。尽管他知道在开始新关系之前呢，应该结束旧的婚姻，但他没这么做，因为要考虑的事儿啊实在是太多了。他还表示打算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段婚姻，尽力去弥补卢素英和孩子们的伤害。崔太原在信中说，他之所以公开承认有情人，是因为他要承担起照顾孩子和孩子母亲的责任。他说同时维持两个家庭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这段话呀，听起来倒是清新脱俗，但是在卢素英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丧偶式育儿的时候，你崔太原却和情人过的是逍遥自在， 现在想离婚了，忽然提起父亲的责任了，实在是让人觉得恶心。不出意外的呀，这份公开信一炸出来，立马引爆了整个韩国的舆论。除了怒喷渣男之外，大家都在好奇，这小三到底啥来头啊？能把久经沙场、铁石心肠的商业大佬搞得神魂颠倒、恋爱脑上头，不仅急着扶他上位，还一脸深情地表示，他爱的是我这个人，可不是我的钱。很快啊，韩国的福尔摩斯们就把这位小三的底细扒了个底朝天。他呀叫金希英，1975年12月出生在首尔，家境小康。17岁那年，他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留学，英文名叫 Chloe。 2002年，他在美国和一位韩裔小哥结婚，生了个儿子，还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那几年啊，他活跃在当时的热门社交平台 Cyworld 上，分享着自己的家庭生活，妥妥的一副幸福中产家庭主妇的形象。但是啊，命运很快拐了个弯儿。婚后几年，她和丈夫的关系恶化，最终在2008年正式离婚，净身出户，但是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离婚重返单身，独自带娃，这对于金希英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人生挫折。而就在这个脆弱又孤独的节点，她回到了韩国。关于她和崔泰源的相识，官方的说法是2008年夏天的一场私人聚会，但是坊间流传的另一个版本却更加耐人寻味。早在2003年，崔泰源第一次因案件入狱的时候，金希英就曾经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出现在监狱的心理辅导项目中。虽然双方坚决否认，但是结合时间线来看，他们极有可能早就结下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一个呢是身陷囹圄、精神压抑的财阀继承人，一个是温柔甜美、擅长倾听的心理咨询师。孤独、脆弱、同情、依赖，那种种情绪很容易在封闭的环境中迅速升温啊。而2008年，金希英离婚回国，感情空白，崔泰源又正值事业压力巨大，家庭基本上破碎了，那两人在私人聚会上就这么一拍即合，之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2010年，金希英在香港秘密生下二人的女儿，崔泰源大手一挥，豪掷300亿韩元，在汉南洞给他买下了奢华的大宅，从此啊，他就成了圈内人悄悄提起的汉南洞夫人。从流出的公开照片看啊，金希英并非是那种艳丽张扬的风格，相反啊，她走的是温柔甜美治愈的路线，五官柔和，妆容得体，笑容呢软软的，总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或许啊，就是这份没有威胁感、压力感的温柔氛围，彻底拿捏了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崔泰源啊。不管怎么说吧，2015年年底，女儿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崔泰源终于在感情上勇敢了一次，通过世界日报发布了这个长达3页的公开信，承认了自己多年的婚外情和私生女的存在，并正式向卢素英提出了离婚。不过这封公开信的时间选的那叫一个刚刚好。为什么挑在2015年呢？除了孩子长大了瞒不住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那一年啊，韩国刚刚废除了通奸罪，之前可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婚内出轨抓到实锤的话能蹲监狱2年。所以啊，在法律松绑之后，崔泰源直接不演了，连夜高调宣布要离婚。其实啊，在这之前他私下已经不知道提过多少次离婚了。根据韩媒《韩民族日报》的说法，崔泰源这次之所以搞得这么大阵仗，就是要借着媒体和舆论逼卢素英点头。而卢素英这边呢，在看到这封公开信的当晚，她也火速回应了。对着国内日报的记者，她表示，我不想离婚，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孩子和家庭的。跟崔泰源那边高调示爱情人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卢素英这边呢显得格外卑微，她把整个婚外情的风波的责任啊，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说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感知到她的情绪，伤害了她。甚至啊，为了挽回婚姻，甘愿亲自抚养老公和小三的女儿。看到这儿，估计很多吃瓜群众已经急得跳脚了。不是姐妹，都这样了，您还不离呀？留着渣男过年吗？但其实啊，卢素英并不是因为还爱着崔泰源，而是啊，她心里门清，这只是她的缓兵之计。那个时候呢，父母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她不想让离婚的事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在 SK 集团可没有股份，一旦贸然离婚，什么都得不到，净身出户不说，可能连孩子们的未来都没有保障。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卢素英非常清楚，在把三个孩子的后路安排妥当之前，她绝不能轻易离婚。卢素英愿意等，但是金希英显然等不及了。 2017年，崔泰源和金希英共同成立了以二人名字命名的 TNC 基金会。金希英在基金会里就开始高调的做起了公益，不仅如此啊，还摇身一变成了济州葡萄博物馆馆长。有了身份的加持呢还不够，崔泰源迫不及待的想要给他一个名分。于是啊，同年七月，他向首尔家庭法院申请调解离婚。11月15日，法院进行了首轮调解，但由于卢素英并未出席，所以调解不成功。法院宣布将调解转为正式诉讼，诉讼时间定在了2018年2月。不过正式诉讼的部分法院并未公开。从之后的结果来看，这次崔泰源对卢素英的离婚诉讼并没有成功。接下来卢素英开始为自己的反击做准备了。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崔泰源的财产状况。离婚呢当然可以，财产得好好算一算。反正金希英不是说自己爱的不是钱吗？崔泰源给他爱就行了。卢素英找来了律师团队，第一步就详细分析了韩国财产分割的法律和 SK 集团的财务运作，以及崔泰源可能隐匿财产的方式。毕竟他的身家和 SK 集团的资产可不是小数目，而这些资产背后有着复杂的股权结构和多重公司的关联，卢素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公平的分配。与此同时，他开始为三个孩子铺路，不仅完全摸清了崔泰源的资产状况，更重要的他把三个子女安排得妥妥当当。首先呢，大女儿崔允珍从中国北京国际学校毕业后，200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专业，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担任了2年研究员，带着在哈佛大学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国内制药公司实习的履历，在2017年6月加入 SK 集团的生物工程部门，目前担任战略团队的兼职经理，成为了部门的高层。二女儿崔敏珍呢，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大就读工商管理专业，2014年毕业后自愿入伍进入韩国海军。要知道韩国并不强制女性服兵役，更何况是财阀家族中的女性，更不会主动选择入伍。而崔敏珍在入伍之后表现十分优异，最后以中尉的身份退伍。2017年开始在其他公司累积经验，19年加入 SK 海力士，这是一个专门研发半导体的部门，而崔敏珍负责国际通商与政策协调等工作。小儿子崔仁根2018年从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之后通过公开招聘入职 SK 能源部门。三个子女都被安排进了 SK 集团，这下呀，卢素英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她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2019年12月7日，卢素英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和崔泰源离婚。这下呀，被动方变成了主动方，打得崔泰源和金希英措不及防。除了同意离婚之外，卢素英向法院提出了对崔泰源财产分割的诉求，以及分割他所持有的 SK 集团 42.39% 的股权。这些股份在当时被估值大约是在1兆3000万韩元左右。同时呢，他向法院申请了禁令，禁止崔泰源转让或以任何方式处置他名下持有的 SK 集团的股份，并要求崔泰源再额外支付精神损害费3亿韩元。这样的诉求让崔泰源和 SK 集团倍感紧张因为分割财产并支付赔偿金有可能让崔泰源失去公司最大股东的地位，如果因此引发经营权之争，那么 SK 集团的未来还会不会姓崔都不一定了。卢素英这边的主张呢，是自从他和崔泰源结婚， SK 集团才在父亲卢泰愚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卢家对崔家资产的贡献不能都给崔泰源一个人啊。而崔泰源则辩解称，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崔家父辈攒下的基业呀，姑且承认卢泰愚曾经帮助过 SK 集团吧，但你卢素英做了什么贡献呢？你就敢要这么多钱？卢素英表示，先不说别的，单凭一个母亲几十年含辛茹苦一手拉扯大三个优秀的孩子，这其中的辛苦不是一句没有贡献就可以抹杀的。而且你别忘了，你在监狱那两次到底是谁把你捞出来的？面对这样的局面，韩国的媒体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流媒体呢，大概分成了两种观点，一派是以中央日报为首，表达了对卢素英反诉的理解和同情。他们认为卢素英是本次离婚风波中的受害者，她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多年苦苦的维持家庭破裂之后不得已的反击。而另一种观点呢，则是以朝鲜日报为代表的媒体，他们认为家务事闹成这样有点太过难堪了。他们指出卢素英对于股权和财产的分割要求太高了，有借着离婚外衣打资本战的嫌疑。 而韩国民众的态度呢，则基本上是支持卢素英的诉求的。大部分民众认为崔泰源出轨情人还对原配这么理直气壮，实在是道义上不占优势。一时间呀，舆论的氛围开始围绕着妻子的复仇发酵。而这场离婚案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是因为往小了说啊，这是人家夫妻的家务事，但是往大了说， SK 集团作为韩国的第二大财阀，对韩国 GDP 的贡献举足轻重啊。一旦因为股权分割引发集团的控股结构变化，哪怕只是轻微的一点点，搞不好啊，都会引发资本市场的动荡，影响上下游的产业链，进而冲击国民经济的稳定。于是呢，韩国法院遵循优先调解的原则，在2020年多次要求卢、崔二人私下解决。但是这件事都已经闹得韩国人尽皆知了，可能再以温和的方式结束吗？卢素英是坚持自己的诉求的，而崔泰源则坚持股份不能分，并且给出了远低于卢素英预期的现金赔偿。于是啊，这场诉讼在此后的几年间一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拉锯战一直拖到了2023年8月18号，终于这场世纪离婚案迎来了一审判决，法院正式宣布卢素英和崔泰源离婚了，而且明确认定崔泰源是这段婚姻破裂的主要过错方，因为他长期婚外情啊，还把原配老婆气得身心俱伤。不过啊，虽然卢素英赢下了谁对谁错的这场仗，但是在财产分割这一块，他还是没有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全部。法院直接驳回了他想要拿走一部分 SK 集团股份的请求，理由呢，是 SK 集团的股份啊，属于崔泰源家族一脉相传的资产，是有特定继承的性质，不是你结了婚就能分一半的。虽然卢素英在婚姻期间辛苦养育子女、打理家庭，还帮着维护社交场面，但说到底啊，她并没有直接参与到 SK 的经营决策里，贡献归贡献，跟股份的归属这是两码事儿。而且呢，法院还特别强调，如果说股份被分出去，可能导致 SK 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动荡，这可不仅仅是你家的事儿了，这牵扯到韩国经济的稳定性，关系到公共利益，所以呢，股份不能动，但是可以折算成现金补偿。那具体的赔偿金额是多少呢？法院最后判的是665亿韩元的财产折价补偿，另外还要再赔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换句话来就是说，股份呢，您倒是别想拿走，但是钱呢，可以给你一大笔，你啊，带着尊严走人吧。对于这个一审结果啊，卢素英是很不满意的，而且不仅他不满意，崔泰源也不满意，这赔偿未免也给的太多了，这些钱要是给了卢素英，还怎么去养金希英和小女儿呢？崔泰源的法律团队认为这样的判决有失偏颇，于是在2024年缴纳了43亿韩元的诉讼费之后，卢、崔二人再次对簿公堂。这次啊，卢素英也做出了退让，说股权可以不要，折现赔偿吧，直接把赔偿的金额由原来的1兆3000万升到了2兆韩元，而且这精神损失费也直接给拉满了，拉到了30亿韩元。原本啊，这场离婚案的金额就已经够惊人的了，结果到现在金额又被推上了一个新高度。有律师就质疑说，法院这次啊，把崔泰源的婚内出轨跟卢素英的没有直接经营 SK 集团扯到一起了，会不会有点偏离了处理家庭案件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呢？你看，离婚归离婚嘛，财产归财产，怎么因为人家没经营公司就不给分呢？不过在普通老百姓这边，这场官司的天平可以说早就倒向卢素英了。从2015年婚变曝光到卢素英亲自上场反击，10年了，他一个人在坚持，在硬刚，这样的坚持让很多韩国民众打心眼里佩服。大家不再把原配想成那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角色，反而给卢素英起了个特别霸气的称号，叫孤独的狮子。当然了，说是孤独也不完全准确，他的三个孩子可都是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在这场豪门离婚战里，孩子们选择支持母亲，不仅在精神上鼓励，还在实际行动上出力，每个人都向二审法院递交了支持母亲离婚的文件，用最直接的方式鼓励妈妈，别怕，继续打下去，把属于你的赔偿金拿回来。2024年5月30日，二审判决结果下来了，法院最终判定崔泰源要向卢素英分割 1.3808 万亿韩元资产，并额外支付20亿韩元作为精神损失赔偿金。 离婚诉讼终于尘埃落定。卢素英面对媒体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她说30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真是令人伤心。因为家庭和家务事给公众带来了这么多的担忧，我感到非常抱歉和尴尬。我认为家庭不是合同，而是盟约，遵守盟约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且呢，他还表达了自己起诉金希英的态度，说拆散别人家庭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个韩国迄今为止最贵的离婚案，最后的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呢，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在媒体的闪光灯下，在法庭的庄严气氛中，在无数人的注视下，卢素英和崔泰源的婚姻终于走向了终结。而至于金希英呢，判决下来之后，光速给卢素英汇了款，之后就变得非常低调。一段时间过后，又恢复了自己的岁月静好。从他自己在 ins 上晒出的照片来看，似乎没有被这件事影响太多，似乎已经云淡风轻，过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2025年的最新近况显示，金希英和崔泰源的女儿崔西亚已经长大，金希英呢还助养了一个患有鸟面综合症的小男孩，据称啊是希望通过慈善行动为女儿树立正面榜样。而他和前夫生的儿子最近已经把姓改为崔了，成为了崔泰源的二儿子。有韩国网友偶遇到他，拍了照上传到 ins 上，并配文调侃他是 SK 的妾，还说小三的梦想已经实现了。离婚案尘埃落定之后啊，卢素英的生活迎来了彻底的转变，她以全新的形象重新站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孩子们也在自己的道路上越来越好。2024年10月13日，二女儿崔敏珍和美籍华裔军官凯文黄举行了婚礼，众多韩国财阀和政界精英到场庆贺。此时呢，大姐崔允珍已经坐上了 SK 生物部门副社长之位，儿子崔仁根也担任了 SK 集团美国子公司 PassIC 的经理。回顾整个离婚案，有人说离婚后的卢素英反而比婚姻期间的她更加耀眼，不再活在丈夫的阴影之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新的篇章。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段卢素英的原话。他说，过去的30年是我为我信任的家庭慷慨付出的时间，我觉得即使献出我的生命也要守护住家庭，但现在我想这个家庭可以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当中去，虽然没能守护住我的小家到最后，但我想成为帮助我的孩子和帮助这个社会的人。感谢收看 Ambe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